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微之王，晓了幻化之法，坏跌魔王，解除缠缚，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好，请看这一段。从表格来看，这一段还是重重赞叹于慧菩萨自行化他的功德啊，前面是略为赞叹这个菩萨从自利的角度修行，从精进的层面修行。那这个这是第一第二结构段，那第三第四结构段是重新叙述前面啊修自利行和修圣境行啊，这里的结构排列比较啊微细啊。那我们看这一段，这是这个对于自己和利他修行的善巧方便的行法。好，前面我们从文义上来贯穿理解一下，前面已经表达这些菩萨啊，不仅自利，而且更助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明了诸佛刹土建立的原理，分身无量去供养诸佛。啊，那这些事项上的事情具有着自证的甚深的功德，这里自证就是化现其身，这些菩萨分身善引的神通变化，这些神通变化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并且他这个变化的身形犹如电光，有这个比喻。电光大家知道，闪电一来它马上就消失，这表明不住的意思，而且电光一来能够破黑暗，它速度非常快，快到了你感觉不到有前后的差异。好，用这个来表达于慧的菩萨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能破众生无明的黑暗，能够同时分身前往，速度非常的迅速，而且以般若的智慧无住又身心行一切度化众生的佛事，当下又无所有。那这个下面就谈到这些菩萨他们这个智慧的这种关照以及利他的行业。 善学无为之王，晓了万化之法。好，怎么理解这个无为之王？从字面上一看，无为就会理解为四种无为的如来的功德。但我们参考唐一本，他对于这个王啊，是理解为因陀罗王啊，经文是这么表达的，跟这个经文是相对应的。唐一本是这么表达：善学因陀罗王，能破魔王，坏逐见王，入有情王，能超烦恼眷属及魔女魔人，远出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那这对应的文句看，这个无为之王是指因陀罗王。那我们在十玄门曾经讨论过因陀罗王境界门，这是四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所展开的十玄门啊。因陀罗王是指刀地天王的覆盖宫殿的一个薄网，这个网的每一个网结都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呢非常透亮，如果是一千个珠子的话，一个珠子就能含摄999个珠子的影子，那一一影子又能够含摄其他的影子啊，那就是重重无尽。那这个重重无尽的这种境界是喻指，用这个比喻表明法界的缘起啊，所以就有因陀罗网的境界，也有因陀罗网的禅定，也能显现无量的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的刹土。好，那这些菩萨善学，就是善巧的信解，甚至证入了因陀罗网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它既能是法界的缘起，也无有真实之事相，也是如幻如化的。从这种体会如幻如化的般若智慧。好，那这个因陀罗网的智慧就包含的如幻如化的这种般若智化。这些菩萨既然在了解一切刹土的从中无尽的像因陀罗网一样的境界，每一个网里面都有无量的刹土，每无量的刹土又有无量的众生，又有无量的诸佛在那里示现八相成道，于是就有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事了，所以就会化现其身，变化种种的身形去做这种佛事。这是一个菩萨证到了因陀罗网的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的大菩萨，以他的大慈悲心观察无量的因陀罗网刹土具有着一切的苦恼众生 所以显现种种应化身，回入生死缘，烦恼愁林，以游戏神通的智慧去教化众生。这是由这些菩萨本地曾经发过这个大悲愿故。那从历来的高僧传都能看到，有很多都是佛菩萨化现其身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救度我等众生的。比如尤其在隋唐之际化现的很多，国清山大士、风干禅师、弥陀再来、寒山拾得，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这是临这三位大士临走前显露的身份。我们大雄宝殿前面是天王殿，供的布袋和尚，这是唐五代时候。那如果他临终不说一个偈子，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临终坐在磐石上说的一个偈子说的：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所以弥勒菩萨现在是现在斗晒乐园，同时他的报身也在西方极乐世界。甚愿众生的根基，那千百亿化身不仅在南阎浮提到，乃是在更多的刹土示现着，每时每刻都在显现在识人的面前。但是当时的人碰面不相识，不了解是菩萨再来的。所以说完这个偈子就安然作画，而作画呢一般认为他就死了，谁知道他的游戏神通就是作画之后，其他人又看到他在其他的地方，又背着一个布袋笑呵呵的去接引众生。所以大家才知道他是这个神通触目作化还没有死，还在人间呢。唐代有一个万回，意思就是说一天可以走一万里的路回来。他生下来也有神异，这个他的一个长兄叫万年，当兵了，守边疆，那父母就天天想他的儿子哭泣。这个万回就说对父母说：是不是想这个长兄啊？他也知道现在长兄也需要一些衣服和粮食他说我可以把衣服粮食带到兄长那去。他的父母很高兴，就准备了棉袄啊、衣服啊、种种衣服、种种粮食就让万回去到那是有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他以为会很长时间才能回来，原来传统社会可是没有飞机了也没有火车了，那是靠步行的。这万回早上离开 晚上就回来了，而且带来了长兄的亲笔信。哦，大家才知道他不简单，一万里的路当天就回来，就叫万回。那怎么知道他是菩萨的身份呢？哎，这跟玄奘大师有关联。玄奘大师在印度取经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见到一个佛龛，上面提到一行字，字上是表达菩萨万回则往闻香教化。闻香就是河南省灵宝县，原来叫闻香啊。哦，那这个玄奘大师很记得很清楚，哎，回国之后就到这个河南灵宝县，就是闻香这地方，问有不有一个叫万回的。这一问，果然问的，哎，有啊啊！那玄奘大师向他顶礼啊。以后他朝廷才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以后被请到朝廷供养。临终的时候说他要喝点家乡的水，那这个从长安到河南也很远，下子来不及呀。他说你就叫他掘地，掘地，哎，献出的水就是他家乡的水啊，也是安然这个作画的啊。这方面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啊，善学因陀罗网的幻智啊，小了一切法如幻如化之法，游戏神通教化众生。那这教化众生就有坏的魔网，这是相对应的，你了解法界缘起的啊，无尽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就能自然的坏的魔网。魔就是邪见之网，不是真理。那邪见何为邪见？一着一切来自于身见我执的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有一个我所有的概念，这种它就会引发欲望，这种欲望就会造孽，造孽就会轮回。所以这种魔就是用这个我执我见无明欲望来像网一样笼罩一切众生。那法界的缘起是无我的啊，你有无我的法界的之见，就能破魔的执我的这种邪见之网。这里就是要谈般若智慧了啊，由实相般若升起的观照般若啊。那观照般若了解一些法的空性呢，就能够解诸缠缚。缠就是指烦恼啊，这个烦恼就系缚着我们在三界不能出去啊。那这些菩萨教化众生，就是要解开这些烦恼，知道烦恼自性本空，烦恼即菩提啊，从三界的系缚当中解脱出来。好，那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声闻是指闻佛的音声啊，证悟的，所以阿罗汉破见思惑的，证人我空的。缘觉就是观察十二缘起法来觉悟空性的，不仅断见识惑，而且轻断尘沙，所以 圆辟之佛啊，这属于二乘的果位了。二乘的果位在大乘菩萨眼里，它是离成佛还很遥远，只是证到人我空三百由旬的化成。那菩萨从初发心开始，都是指向五百由旬的宝所圆成佛果的，不会终止三百由旬的化成的。啊，那何为超越？就是发菩提心，与一切种智相应的心来修菩萨道，虽能够破见思惑，但不证偏执涅槃，就能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好，就得空无相无愿三昧，这个是佛经常常表达的三昧，叫三三昧。我们寺院说三门呢，实际上就是谈这个三种空无相无愿这三个门。寺院里面代表涅槃城，通过这三个门才能进入涅槃城。好，那这个三三昧怎么理解呢？这个声闻缘觉和菩萨乘三乘共修这三三昧，但是内涵不一样啊。那空是从缘起法来关照，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法就是自性本空的。但声闻教只是人我空，大乘的空观法亦空，人我空法我空，空空亦空，连空法的那个观念也得空。既然一空到底，空法即空，就不会证那个空，他就超越了啊。那无相在空法当中，无一切相，无男相，无女相，无一相，无异相等等，无相。在毕竟空当中，无有造作，无愿求啊。那这个声闻缘觉的无相，只是说进苦地呀。大乘的无相是一切法无相，所以大乘的这个三解脱门是系缘主法实相来修的啊。既能系缘主法实相，观世间一切生灭法，即是不生不灭的涅槃。那这个主法实相就是涅槃城，涅槃城在这里怎么入？只有空无相无愿，就是入的门，通过这三门进入涅槃城。但是三门一个人不能同时入三门，实际上只有一门。如果你从空门进入啊，空而不执着空相，不执着空法，直入你就进去了。那你如果你在空门当中，哎，你执着有一个空法还有个空相，那这个门就跟你堵住了，你就进不去了。进不去，那你就得修无相门。哎， 既能一切空，连空也亦空，空相也不能有，这叫无相之相。把这个空相给它空掉，哎，你就从无相门里面进去了。好，那你无相里面，你还毅力当中一个无相之相还没有彻底空掉，哎，这个门也被你堵住了，所以就要又这个修无作，又叫无愿啊，作就是造作的意思啊，一切法不去造作它，不举心动念啊，哎，这就从无愿门进入。那这个大乘佛法讲这个是三个门，三门叫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那菩萨对这个三门的施舍可以有善巧方便的啊，众生的根基不一，有的是见烦恼多，有的是爱烦恼多，有的是见烦恼和爱烦恼啊同等多啊，那这个对三类不同众生他施舍的解脱门也不一样啊，啊，见多的众生你就跟他要说空解脱门啊，爱多的众生就跟他说无着解脱门啊，无着就是谈空性一切的无常败坏污秽不净，让他生这种厌离心，他这个厌离心升起来，这种爱的执着就会离开啊。那这个爱和见同等多的就说无相解脱门。好，请看下面经文，善利方便显示三乘，于此化中而现灭度，亦无属着，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具足成就无量总持百千三昧，足根智慧，广普极定，深入菩萨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好，请看这一段，这些菩萨自证的境界啊，不可思议了啊，因为他了解因陀罗网的境界，了解一切法的如幻如化的这种般若的智慧。但这些菩萨要到他方世界去教化众生，那就要有善巧方便啊，一个菩萨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众生的。就是你想称信宣说自己自证的法门，但众生可能没有这种根基，不能理解，不能相信，不能修行啊，所以要应种种不同众生的根基来善利方便的法门啊，方便就是循循善诱，让他逐步的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你当你称信宣说一乘法摩诃眼的时候，大部分众生是相信不了的啊，所以有 十奉诸佛就得由十法开全法，由一乘法开出三乘法，这叫分一说三啊。分一乘法来说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全教菩萨乘。这三乘在《法华经》就用比喻这个洋车，只渡自己的声闻乘；怒车，车乘稍微大，乘就是运载的意思，车乘的意思，只是自了汉，运载自己，这个厌恶生死啊，这个讨厌轮回，赶紧求解脱。这是声闻乘，犹如洋车渡到对岸去啊。怒车稍微大一点，但也是自渡啊。牛车车身大一点，不仅渡自己，还能渡众生啊。以三车诱引出三界火宅，最后在十字路口陆地有大白牛车啊。三车诱引最后给大白牛车，就等于四乘了，四种车了啊。那这个大白牛车啊，七宝庄严，奇迹如风啊，那就是指大乘摩诃眼的佛果，一乘法的究竟的第一啊。所以特别是难言佛地众生根基漏点，你不有三乘来诱引，你就渡不了众生啊。这叫显示三乘法，用这个讲经说法啊。所以声闻教最先讲这个四圣地八正道，这是属于声闻教的范围，在陆野原为五比丘说的，他们都证到了阿罗汉果。这就是表明这些菩萨前面讲示现八相成道，以应身来度化众生啊。那应身的寿命是随众生的机缘而定的，众生得这个机缘尽了，那就要示现灭度了。示现灭度一般是指为中下根基的众生示现灭度，但佛的法身报身寿命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的，从本质上来说没有涅槃佛，也没有佛涅槃的。但为什么要示现涅槃呢？是由于众生的根基漏地，你长久住世，他生不起恭敬可仰之心，他会骄慢啊。所以示现灭度也是为度化众生的方便而施舍的。如果对于上根立志的这些人知道佛无有生无有生灭，不生不灭，哪有涅槃呢啊。好，那这个而现灭度，灭就是灭一切三毒烦恼，度度曰生死苦海，这叫灭度。有时翻译成缘寂，有的翻译成涅槃，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好，那下面这几句是表达愚慧的菩萨所证的境界甚深甚广，这几句实际上是表达涅槃的体性的，实相般若的。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呢？一无所作，一无所有，不起不灭的平等法。 因为自性本体是清净本然的，在这里无有造作，没有你造作的因，也一无所有，也没有你由于造作的行为导致的生死的果，一无所有，不染一尘，不离一法。所以这个自性本体不起，不起就是不生的意思，不生就不灭嘛。有的理解会无有清净可起，也没有染着可灭，总之这种自性本体离开生灭染净圣凡是非邪正，这些都跟这个自性本体了不相干。那这些无所作无所有不起不灭，这是表达平等的法性，得平等法。那阿弥陀佛又叫无量清净平等觉。何为平等？平等就是指真如实相。在般若经经典当中，对这个平等他常常表述的是啊，平等一相，一相才平等嘛。那一相无相，无相就是前面讲的空无相无作，这种三解脱的境界，这就是超越了对待不二的境界。所以平等法是不二，不二法，不二法是佛法，对待的是二法，二法是世间法。于是这个平等清净的法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实相真如。一个得了平等清净法的菩萨，换句话来说，他已然是佛了。我等众生在这轮回业力繁复，就在于我们没有证到这个平等法，每天都在这里分别思量对待法里面升起无穷的烦恼啊，没有办法显现自性本有的功德智慧啊。所以他能够得这个平等法，自然就有奇特殊胜的成就，这就是具足成就无量种持百千三昧。具足就是啊，无不所具满足，就是他的功德啊，没有一项不是啊具备的，而且完全圆满具足。成就，成就就是指一切的功德事业都办成了，这叫成就。那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我们自信本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所以佛法是告诉我们，一切的功德定慧都是在自信里面的，不由外求的。那这些菩萨已经是证到了自信的宝藏，他自然显发具足成就这个字。那具足成就的这个种持啊， 种持就是陀罗尼呀、种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能持，能持一切善法不善事，还有能遮啊，能遮止一切恶法不生起来，这叫种持，又叫陀罗尼啊。那一般讲菩萨所获得的种持功德啊，一般是提出四种。一种是闻持陀罗尼，就是对佛的一切教法，闻就是只要听到了就能够记忆下来，就能理解，这闻持不忘。这一看我们就很惭愧，我们也看了佛经，也听了一些，听过去就耳边风，记不下来，记忆力极差啊。或者这个经文在这里每个字都认识，但缺乏意陀罗尼，就是意种持，意就是对佛说的教法他的甚深的法意能够理解不忘事。第三是咒陀罗尼，就是咒种持，这个依这个禅定升起的这个咒陀罗尼能够除灭众生的灾患啊，像大悲咒啊这些啊，灭定业的咒啊这些都能够获得这种种持。第四是忍陀罗尼，忍持法的实相而不善事，这个，所以这个种持呢，陀罗尼侧重在智慧的一面，它比这个三昧呢还要更深邃、更牢固一点。这个三昧，你入了禅定、正受正定，你能够有种种功德，但你如这叫心相应，这个功德能够啊持而不失。但是你不相应的时候，可能烦恼现前。那种持呢？你得到陀罗尼，就是你通过不断的三昧禅定状态凝结到那陀罗尼种持的状态，即便是你心不相应的时候，那个闻持法意它也不会失去啊。所以这个菩萨具足成就的种子不仅仅是这四种了，有这四种为代表，它是得到无量的种持，那这个就是大智慧了啊。紧接着是百千三昧，这个三昧主要是从禅定的角度来表述啊。你的善心自心一处如如不动，就能获得这个三昧。那三昧跟种持正好就是一个相应的，你有禅定的心才能升起智慧方便力。那这个于慧菩萨不是一个三昧、十个三昧，是百千种三昧啊！那百千种三昧为什么要这么多三昧？众生的根基不一样，烦恼厚薄不一样啊，所以要有相应的三昧法来断众生的烦恼。所以菩萨度化众生就像医生开药方啊，他不能只懂一个药方啊，他要懂很多的药方，良医
良医门前病人多，病人多你的药方就要多啊，而且这些病人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治不好的来找你大菩萨，你还要得要有一些特别奇妙的药方啊。所以他要有百千三昧。一般讲先有三昧再有智慧，这就是再有其他的兼带的功德。在龙树菩萨就比喻这个三昧就像国王出行，国王出行一定大臣跟随，还有很多的服务这个人员也都跟随。好，这个三昧代表国王，这些随行的大臣代表智慧啊，再随行的很多服务人员代表其他的功德。所以一定先要有三昧禅定啊。看到这些我们都会觉得与会的菩萨很了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对于三昧这个概念只是了解而已了，我们实在是禅定很难获得了。别说这个百千三昧，你就想得一个欲界的未到定都很难了，初禅禅定都很难了，我们心太散乱了啊。好，那具足成就无量种持百千三昧，他就具有着教化众生的资本啊。一切众生到这个菩萨这里，他都能用他的种持三昧给予相应的救助。那这些菩萨足根智慧，这是指六根清净位，足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这六根呢，它是智慧。我们凡夫也有六根呢，但我们都是烦恼啊。我们六根系缘外面的六尘呢，马上就会分别呀。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美的，这是丑的，这是我想要的，这是我不想要的。哎，由于这些分别时一上去啊，爱憎啊、喜怒都上去了，哎，于是就会引发他啊，爱的东西就贪心要获得，讨厌的东西就得嗔恚心啊。所以我们的六根一点智慧都没有，都是烦恼，都是染物，都是造孽。那这些菩萨为什么能够有智慧？他比如眼见色，他不会贪这个色，他知道这个色是缘起法，色自性本空啊，色的本性就是真如，烦恼即菩提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的触以及意缘法都知道，这些六尘都是缘起性空，如幻如化。哎，如幻如化，直接切入到这种六尘的本性真如实相，它就具有着智慧了，观空的智慧。哎，它有观空的智慧，不受六尘所染着，它六根就清净了啊。清净里面升起了这个智慧，那就能够六根互用了，六根就能升起很大的神通妙用了。他的耳根就不像我们听这个一点点分贝的，他能够听他方世界的声音了，能够听到地狱的声音了，能够听到他方世界诸佛说法的声音了。好，那有六根清净，他就获得 极定呢，极就是极静呢，禅定呢，心里不再喧闹啊，心如宁静的大海，不再被无名的风掀起万丈的波浪啊。那极定的心就会有广谱的功能。极定如果是体的话，广谱就是它的用。广是指它的光，静极啊，就有光生出来。哎，这个光就能够遍照法界，这是广。那这个光是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是从它清净平等心生起来的，它里面又有原来的发的那种菩提的愿，所以这个光里面具有慈悲的摄受力，可以普摄一切众生，给予恰如其分的救助。这是广普极定。然后这些有禅定有智慧，就得要广学一切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学无量法门？由于要度无量众生故。所以这些菩萨学的法藏呢，啊，法就是啊，菩萨的种种法，六度万恨，藏就是含摄，一切法含摄的地方就是菩萨藏啊。所以这些他不会去学声闻藏，不会去学缘觉藏，是深入菩萨的法藏，一切通达啊，就是前面讲的啊，贯通啊，练习呀、啊，就是贯中履练呢、啊，哎，他都在做这个啊，怎么以实相来贯通？怎么去综合？怎么去调分理虚？怎么根据众生，根据加以法门的抉择啊？好，那就得佛华严三昧。好，这个华严三昧呀、啊，是经典当中常常说的。华严，华是指菩萨万恨因地之花，严是庄严佛果。这个华严三昧前面加那个佛，是这个境界是最高的佛地上的华严三昧，所以这个佛华严三昧以这一个法门可以统摄法界，一切佛法都含摄在这个三昧里面。这个三昧在华严经是以普贤菩萨作为表法的，普贤菩萨他入定就入，他的入的定的名字就是佛华严。入到这个三昧可以具足一切佛法呢，比如说他能够现见他方世界诸佛以及诸佛国土的情形，能够得无碍的辩才，宣说无尽的佛法，而且无有穷尽啊。在这个三昧当中，你修行一个行法就等于修行一切的行法，一即一切。好，所以在这个这些菩萨得到这个华严三昧，就能够称信宣扬宣说一切 菩萨的经典啊。那菩萨经典呢，都是全息实相的，都是指向摩诃严一乘法的五百由旬的保守的，让一切众生离开分段生死乃至变异生死的啊，约定一切众生成就佛国，是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的这些经典。好，请看下面，住身定门，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情，无不周遍，既足惧难，足贤不贤，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得足如来辩才之智，如众言因开化一切。好，先看这个，这些菩萨住在甚深禅定之门。那从字面来看，禅定显然有浅深不同的禅定，有世间的禅定，像四禅八定说一世间的禅定，有出世间的禅定，像九次的定说一声闻的啊，圆觉的禅定更为深邃。那这里肯定不是二乘和凡夫的禅定，所以加了一个深，甚深禅定就是大乘的禅定之门。那大乘甚深禅定是什么境界呢？我们还是以普贤菩萨作为一个例子来帮助理解一下。在华严经九会里面，初会有一个有普贤三昧品，这一品是彰显华严的全体的定境的，就是在这品经当中，普贤菩萨入到一个三昧，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那这个三昧它的那种定就不是一般的定了，是依法界来进入的禅定，可以称为法界定。这个法界定就这个法界就是含摄着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所以他用那个一切诸佛啊。那一切诸佛以毗卢遮那作为代表，那毗卢遮那翻译中文叫光明遍照啊。然后这个三昧又叫如来藏身三昧，就三昧当中具有着如来藏，这个身也可以理解为体性的意思，如来藏的体性。那如来藏的体性一般有三个特点：广、大、深、悉。就是它的广是指慈悲的立场来说啊，慈悲广披法界一切众生，这叫广。大就是具有甚深的一切种智的智慧，无有比这个智慧更上的啊！智慧有一切智，声闻的智慧，道种智，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没有比一切种智更高的，所以叫大。第三个意思是生息，生就是生灭相， 生灭相七就是已经没有了。那这个生灭相，初的生灭相是导致分段生死三界里面的，细微的那种生灭相就是无明呢，那就是这叫变异生死。那在佛的如来的境界，这个分段生死的见识或变异生死的尘沙和无明或全都断尽，它才够得上如来藏。好，那这个三昧当中就有着如来藏身，依这个法界的体性来入的禅定，这个禅定能得到法界佛的加持，这够得上甚深禅定。在这个甚深禅定当中，这位菩萨的心，他也是能够称他的心意遍周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所以只要有众生的地方，有诸佛示现的地方，他都能够分身善引去示现。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不舍尘劳，凡心大用。在这种禅定状态当中，这个菩萨限量清净的一切处都是佛土，一切时都是佛事。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这种如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是贯穿整部华严经的，乃至于在如法界品善财童子得文殊师利菩萨的教次参访善知识参访善知识，你看这里悉读现在无量诸佛，就是在这种禅定当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境界。善财童子参的跟念佛法门相联系的有三位善知识，第一位德云比丘，第二位解脱长者，第三位是毗舍只罗居士。这三位得念佛三昧的都能够见到十方诸佛。那比如那见十方诸佛是什么一个见法，南见和属见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把握的。你不要把这个见的佛理解为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好，这个解脱长者有对善财童子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他入的这个解脱门叫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在这个解脱门的禅定状态当中，可以见到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每一方隔十佛刹微尘数如来，这个数量很多了，一个佛刹碎成微尘的数量你都没有办法算清楚，它有十佛刹微尘数的如来都能见到如果动念想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他就列了很多他方佛刹的佛是什么名称一一现前。最后一个总结，这位解脱长者说，知一切佛即以我心悉皆如梦，虽然能见到一切诸佛，但我当下了知我所见的佛以及我能见的心都是梦中之事，都像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影像，我所见的佛是如影如像， 影是没有实体的，那能见的心如水，所见的佛是水，水中现现的影。所以了知一切佛的所有色相，三十二相八识随心好，乃至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以及我能见的自心细节如幻，也是如幻如化的，也是如那个空谷回响的，我如是知，如是意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所以所见的佛离不开跟我们现前一念心的一种关联，一切佛都是由我自心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解脱门告诉我们，你首先要证到如幻如梦如想如影的那个空性，这就离一切相，离一切相这就是空啊。但它空里面又有不空，哎，又能成一切相啊，这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才是中道了义啊。就虽能知道这个一切法，能见的心所见的佛如梦如幻，但又不坏梦幻的境界，又有这个幻有假有，虽然有假有，但自性本空，所见的佛是这个样子，度的众生亦复如是。你要去度一些众生，也不要想众生有一个真实的众生相，度无量众生，无有一众生可度，虽无一众生可度，又自然的度一切众生。怎么去理解这些离一切相成一切相的这种大乘的道理啊？好，所以他在这种甚深禅定能够度现在，就是现在存在的无量诸佛，而且是十方的，甚至还可以见到过去佛和未来佛啊。这种佛菩萨的神通妙用很不可思议的。你说能见到现在佛还能理解，见到过去佛也能理解，但是还能见到未来佛，还没有用现性思维还没有出现的，他都能够了了知道。好，那这些菩萨能够一念之情，一念这个时间概念比于极短暂的这个时间概念，那一念有到底有多长呢？那《人王般若经》对这个一念呢，九十刹那，九十个刹那为一念，一个刹那有九百个生灭，那就很微细了。所以我们那个妄心的那种生住异灭呀，那太快了，如旋火轮呢。啊，所以经典表示这个一念到底有它的瞬间到底有多长，我们是把握不了的。我们就能理解啊，只是表明这一念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这些菩萨的能够周遍无量的刹土，无不周遍呢，这个神通妙用啊，那不可思议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 无量无边刹土它都可以过去，而且不是说去了这个刹土就不能到其他刹土，是当下一时同时态的分无量的身到无量的刹土去，这是无不咒变。那这些菩萨那也是无咒妙用，到那去不是旅游观光的，那是要做佛事的，到他方诸佛上要以智慧去求佛道啊，下要以慈悲去度众生啊，要做这个佛事啊。好，所以这里就谈到度化众生的事情了。既足巨难，足贤不贤。既就是帮助的意思，拔济拔除的意思，足多的剧就是剧烈的痛苦，这只是畜生恶鬼地狱到了这三途恶道的众生就是遭受剧烈的痛苦。难是指八难，八难是指障碍见佛闻法修行的八种啊恶难。这八难都是佛教常识啊，大家也许了解，但重新表述一下。八难，前面三难就是你堕到了畜生恶鬼地狱里面去，你受苦都来不及，哪有闲暇，哪有机缘去闻佛修行呢？所以到三恶道里面就是三难。在人道里面有四种难，你身为人身也是人生难得不容易啊，但是人生当中也有些障碍你修行闻法修行的。那这四种障碍，第一是盲聋喑哑残疾人，盲人看不到字，一般盲人又伴随着聋耳聋啊，那这些又常常伴随着喑哑，就是哑巴说不出来。那盲聋喑哑就是你叙事的恶业很重了，才会得这么一个残疾的恶报了。那这种啊就是障碍闻法修行啊，但是也不是啊绝对的，是大部分这样。我看也有些啊这个聋哑人很有善根呢，啊，这个能够听法念佛啊。前些年就有一批这个他是可能是聋一点，但是他可以眼睛能看到，他这个打手势嘛，手势语嘛，到我那里啊，这个有一个会手语的，我讲一句，他跟他打这个打个手势，哎，那些这个哎，他们听得很欢喜，他们也在念阿弥陀佛啊，哎。还有第二种是四智变聪，四智变就是很有世间的智慧。这个世间智慧就是说，这种人啊很聪明啊，分别识很强啊，反应很快啊，但是他都是在分别啊，这些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很强的人，对待法很厉害的人 啊，心机很重的人，他想进入佛法是恰好是一个障碍，属知障。啊，这是四执变冲。第三是佛前佛后，没有身在佛世。佛前就是比如释迦牟尼佛还没有降诞之前他出生了，啊，像阿斯陀仙人能见到这个太子的幼年时代，但这个太子成佛说法他就要走了，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生到佛前佛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些人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我们出生了，但是还有点侥幸，还能够生在佛的依法状态，虽然没有生在佛世，但还是末法呀，能够接触到三宝，接触到佛经呢。啊，第四是欲单约戒，就是百俱卢州太享福了，人寿一千岁啊，衣服粮食自然生成，所以享乐的人他就没有生命的忧患意识了，生不起修道的心了，所以佛法在那里就不流行，韦陀菩萨三周感应就不到百俱卢州去，啊，形成一个障碍。天上有一难，就是色界的长寿天，长寿天能够有500劫的寿命，入到那个禅定里面呢，啊。这个卢宾洞宇呀，他没有闻法修行的机缘。好，所以这个八难就分为两类：足贤、不贤。贤是有贤想、贤意；不贤就是没有贤想，啊。这个不贤就是指这个八难的人，啊，这个足贤是指有善根的天人。确实，你就在人道里面，如果我们生存压力很大，每天为了一点衣食住行去奔波，睁开眼睛就要工作，就要找钱，啊。晚上拖着疲惫的这个身体倒在床上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又要工作，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得饭吃，这就没有闲暇了，这福报很浅了。这个想到寺院去听个法念念佛没得时间了，要加班了，等等这些。好，那有闲暇的人他有福报啊，他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工作，甚至不工作他都能够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生命的解脱道上啊。那这个无论是有闲暇的天人还是无有闲暇的八难的人，都是菩萨要帮助的对象。你有闲暇，但是你不闻佛法，你的闲暇就成了无聊的事情了，空虚了。一个人只有闻到佛法，才知道生命的宝贵，时间的珍贵，也以如旧投然的精进勇猛之心修行佛法呀，啊，好，对这些众生要分别显示真实自己，啊，分别就是根据这些众生的根基的状况，上中下的根基啊，智慧的厚薄，烦恼的轻重来应机说法。这里为什么要开出三乘的佛法乃至于五乘的佛法呢？ 虽能分别的去说，但最终是显示真实之际这个彰显开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实相，就是法华经说的开示悟如佛之知见，佛的知见约令一切众生入到这个真实之际，就是实相涅槃成好，得诸如来辩才之智，这些菩萨能够获得如来的事无碍辩事无碍辩有时候叫无碍智那这个辩就是这个对应众生的根基，迅速的去说这个辩你说出的语言很有文采，很善巧，这叫才一般讲事无碍辩才义无碍辩，就是对一切法的义理通达，能够称信宣说法无碍辩，对一切法的名相概念这种内涵能够清晰表达，持无碍辩，就是这个菩萨他的是大语言家，不仅一个地方的比如生在中国，不仅中国各地的方言他很了解，这个地球所有的人种的语言都通达，不仅人道的语言通达，比如德语法语俄语他都了解，而且各种众生比如牛的语言、猪的语言、狗的语言他都通达这叫书方异语，乐舌无碍辩，就是一个菩萨讲经说法，不是主观上我想说什么说什么的，他这个菩萨讲法一定要观机斗教，随顺众生的根性，他好要什么法你跟他说什么法，他不好约呢你不要去说，不是你想说什么就可以了，一切以众生受众为本位去思考，这叫乐说无碍辩，这是无碍辩又伴随着因生的五种德性，就是菩萨佛菩萨说法这个因生那是既能发音的甚深如雷如雷就是震动他的无明使他的善根能够激活清澈远闻，就是这种佛的音声他传得很远，他是不需要扩音器的，你有多少众生坐在最后面的就像坐在前面听的一样清楚，甚至这个屋子里面外面还有屋子外面的他照样听清楚，没有障碍，传得很远。当年的大目犍连就想了解佛的音声，我什么什么地方听不到，结果用了神通到多少恒河沙的世界之外，再一听佛的音声还在他的耳边，所以这种音声三昧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边际，这个音声。第三次其声哀哑，这个音声的内在的品质，它有悲悯的格调，它很高雅，它脱俗，不是说世间的法 啊，你高雅就让他离开一些染浊，一听就很清净。啊，第四，能令众生怒心爱敬。这个音声很哀雅嘛，很好听嘛，很柔软嘛，啊，它不仅入众生的耳，不仅入脑，是入到他的心里去，入到他神里面去，让他从内心深处升起对这个法这种音声的爱敬之心，很爱听，恭敬心能起来。啊，第五是闻者欢喜无厌，那听闻这个菩萨说法的众生听得生大欢喜，啊，一毛为起，啊，而且不厌倦，不厌倦，不是说哎呀听了一个小时够了够了，再听两个小时我要打瞌睡了啊，他是佛菩萨讲经，有时候讲六十小节。你坐在那里就像一顿饭的时间，他听的六十小节都在全神贯注的听啊。当他全神贯注全身心的投入在这种音声的美妙和法义的深邃里面，他忘我，这时候真有点以心传心了，他不会用那种妄心，哦，我时间很长了，大概差不多了，他不是这样子啊，听了还想听呢。闻者欢喜无厌。好，这些菩萨有这种德能，如众言音，就是如就是解，能够理解一切众生的言音。那这个佛菩萨说法，一音说法，随类各得解，他说的是一音，但是所有众生的种类不同，听到的是他的语言，人听到是人的语言啊，天听到是天的语言啊，牛听到是牛的语言啊，落到这样的这种言音里面，能够开显教化一切众生。就是一切种类的众生都在这个菩萨的一音说法当中得到了相应的理解，不仅是语言相读，甚至那个根基呀，说的法跟他根基相应，跟家所号要的相应，跟他的愿景相应。那这个菩萨的这种啊，这都是入甚深禅定无着妙用了。他说的其实菩萨并没有说法，一切法的升起都是众生有这个感呢、啊，能感之机，才会无着妙用显现跟这个感的能感之机相应的法。虽然说了所有法，但这个菩萨如如不动，他是无心的，他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个字，然而他又自然说了无量的佛法，那这些法都是应众生的根基说的。那这菩萨不仅了解有情众生的音声，连无情众生的音声都了解。你看这个佛图澄呢，他度那个石勒，那比如听到那个铃声，哦，这个铃声一响，他就知道这个铃声是什么意思。比如有一次听说的铃声啊，说今年国家有大丧，有大丧，啊，果然六个月之后，石勒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一切音声呢、啊，那都是实相显现的，不仅是有情众生的音声，乃至于无情的音声。都是大不可思议的，那只有入到甚深禅定三昧的这些菩萨，才能了解一些有情和无情这种音声的奥妙， 以这个音声诸佛事度化一切众生。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